Hello， 大家好，我是天真。这一期播客呢，我在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请到了一位非常特殊的嘉宾。我现在是在南昌我老家的家里，然后这位特殊的嘉宾就是我妈妈刘老师。
Hello，Hello， 大家好。
你现在紧张吗？
有一点。
啊，不要紧张，我们就是正常的聊天啊。我之所以叫我妈妈刘老师呢，是因为她不仅她的身份是一位人民教师，她还是我初中的英语老师和班主任。现在我们在的这个空间就是我们家的客厅旁边的一个麻将室，是我妈平时待的时间最多的一个地方之一啊。这次是清明节假期，我回来扫墓，祭奠一下家里的长辈。然后呢，我妈妈要把老家这套房子卖了，之后就彻底的离开南昌了。这个家其实我也没怎么住过，因为我2014年搬过来的，对吧？
对，
对，
2014年
我已经在北京开始创业了。现在我爸妈冬天就住在三亚，其余的时间住在北戴河的阿那亚，所以基本上是远离故乡了。那你们这两年住在北戴河，会有觉得不适应吗？
不会，北戴河那种环境也好，邻居们也都很好，各项活动也特别多，然后那有室内游泳池，我也喜欢做瑜伽，很多邻居们大家在一起喝茶游泳，还有在学钢琴弹钢琴，一个邻居是大学的钢琴老师，每周给我上一节课，所以我觉得我的退休生活非常的丰富多彩。
其实很多人的父母是不愿意离开老家的，因为吃不惯住不惯，或者是朋友都在老家。那你是为什么觉得好像到了一个新地方还挺适应的？
还好，我这个人很容易的融入到那个环境里面然后我觉得北方人特别友好，也很好交往，我们还有一个小饭桌，经常大家在一起吃饭啊，就特别开心。
小饭桌是指你们做饭别人来吃，还是别人做饭你们去吃？
今天到你家，明天到他家，有时候到外面吃，就吃完了就关蛋，所以大家很开心。
那你等于是后面住过去以后新交的朋友，对吧？
对对对。
你这次就是要因为要卖房子彻底搬走了嘛？你收东西的时候有收到一些老照片，是可以说一说的吗？
上次我就收到了，就把我们全家这么多年的一些照片，就思维小时候的，从出生到他那个上大学这段时间，拍了很多一幕一幕的，像电影似的在我的眼前浮现。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本名叫思维，就是思维的思维，这个名字是我妈取的。哎，妈，你说一下为什么给我取这个名字。
我就希望他有头脑，有一些判断能力遇事会思考，所以我就叫他思维了。我觉得这名字也挺好听的。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名字取得非常的恰如其分？
对啊，
其实我现在都做到了。
对啊，我觉得我很英明嘛
啊，那我跟大家推荐一下我的情商课，叫做杨天真的高情商公式。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呢，你得拥有一种好的心态，先满足自己再成全别人。你只满足自己，不管别人叫自私你只满足别人，不理睬自己叫委屈，这两者我觉得都不可取。所以真正的情商是先满足自己再成全别人，共同成事，它是一种双赢。我觉得确实思考好像是我从小到大都比较习惯的一个东西。因为你听了我之前几期的播客吗？
嗯，听过。
就是我有讲一些我小时候的事情
啊，我都听了。
对，因为我那天其实录播客的时候我也没有一个提纲，就是这样子发散式的回忆。很多人就也挺好奇我为什么会成为现在的我，所以我想咱们聊聊天其实可以一起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出生啊到我成长的一些有没有重要的决策或者相处方式。因为很多人其实跟父母是没有办法聊天的，我好像从小都是比较敢于跟你们沟通的，就我感觉家里是比较民主的，好像没有什么是我不能说的。就你可以说说对我的教育理念，还有从小刚出生对我的一些感受。
好啊，我就说点你们都不知道的吧。当时我记得我怀孕以后吧，就到后期后两个月基本上就不能走路了，胎太大了。
我到底有多大呀？
最后生了三天三夜才把他生下，因为我个子不大，我才不到1.56米，所以生下来以后他有7斤6两。
七斤六两是巨婴的意思
啊，也不叫巨婴，就是偏大，就相对我的个子来说，生这么大的孩子是确实比较困难。然后我就一直要求那个妇产科主任给我剖腹，但是呢，他说你的 条件很好啊，胎位也正，可以生，然后就生了，确实遭了很大的罪啊，非常苦，把他生出来。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所有的苦都烟消云散了，我自己创造了一个小 baby 啊。像现在带孩子啊，都有什么啊，月嫂啊，又是两边的爸爸妈妈，四五个人带个孩子。当时呢，就我一个人带。那个时候，坐月子就是给的假期，大概是50多天吧。我就希望他以后啊，健康成长啊，快乐的生活啊，考上一个好大学啊，有一份好工作，然后再有一个好的家庭。我们学校呢有个托儿班，3-4个孩子，请了一个老师在那儿。我觉得在那儿对他来说就是挺好的。就接触很多人，那些很多老师有时候一有空上完课就会到托儿班去兜自己小朋友，有时候我下课回来到托儿班去想抱他，结果都给别人抱走了。所以我觉得从小开始他接触的人就很多啊，就不同的人，然后慢慢的他胆也大，就是一点都不害怕。
那我胆子大是因为接触这么多人才变胆大的，还是我从小生下来胆子就大？
接触人是一个方，从小不可能天生胆大，我觉得是没有的，就是从小接触了这么多人，后来一直带你到处旅游。每年暑假我基本上在其他方面我花钱还比较节俭，像思维的衣服很多都是我们同事的孩子啊，或者家里亲戚朋友孩子穿小了的衣服，就给他开水泡泡烫一烫，全棉的东西穿过了还更柔软。但是在他的买书啊，在带他旅游啊，到处玩这个方面，我从来不会觉得要节省，就每年一到暑假就带他。
那个明明是你自己想出去玩吧？
我也喜欢玩，我记得8个月我就开始给他买书了，买了很多卡片，比如汽车呀、火车呀、苹果呀、什么什么那些卡片，他基本上100多张卡片他就能识别。然后带他出去经常会跟他说话，我觉得他的语言能力也是从小这样子慢慢培养起来的，他基本上能听懂的东西呢就给他讲故事。他学龄前的时候那些图画书故事书我们家有2麻袋，我给他讲故事呢，讲完以后通常会问点问题，问他为什么。有时候呢我会让他把这个故事再复述一遍讲给我听，他再讲一遍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再创作，那能够训练他的记忆力、表达能力，这一些问题的思考的能力。我觉得从小应该说在这个方面给了他一点这个锻炼。
哎，那我小时候是一个乖孩子还是比较调皮捣蛋那种
不是那么循规蹈矩的但是也不是讲那么调皮捣蛋，我觉得就是你思维比较活跃不是那么听话的，你认为对的东西就好像一定要坚持让我们听你的，是要我有很强的这个理由能够说服你的，你才心服口服。
那你比如说面对我小时候这种比较倔强的小我吧，你是觉得这是一个不听话的小孩，你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小孩？就你怎么看待我的这种不够听话的？
我觉得这个从两方面可以看，一个是你不够听话不一定是我的话就那么对，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说你有自己的想法，不是那种乖孩子。我觉得孩子太乖了是没有主见的，也未必好。我们家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民主的，除了买房什么的也没什么大事，但是有什么事呢基本上都会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最后的决策权应该是在我这
我就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因为第二天天气不一定，本来要春游，我们小时候有春游嘛，然后学校老师头天就说第二天来学校你们先带着春游的东西，然后看学校门口的黑板写通知。然后我进到学校看到那天通知的是取消春游，但是我已经带好了所有春游的零食，满心期待。然后我就非常的沮丧，因为那天并没有下雨，好像是音乐课还是什么课的时候，第一节第二节课我就非常的生气，我就带着全班同学去教导主任和校长办公室提出今天应该去春游这件事情，最后全校就去春游了。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要争取，比如我特别想要这个东西， 不去的理由是担心天气问题嘛，但那天又没有下雨，那为什么不去呢？然后我就带着全班同学去争取，后来就搞定了，就是有一种起义成功的感觉
啊。还有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吧，那个南昌市就搞了一个小记者班，就你们铁一小给了两个名额，你们年级给了一个，然后你们陈老师就马上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小记者名额应该给你。然后周末的时候呢，要到少年宫，离我们铁路这边呢大概骑车要半个多小时，礼拜六他要去采访，我们要送他，他坚决不让，自己骑车去。我真的不放心啊，但是呢他说你们要跟到我去，我就不去了。四年级还没到五年级，去了以后他讲的，他路上碰到一个大哥哥，他就问他怎么走，人家就说哎，我正好往那边走，我带你走。那个时候还没这么多骗子骗孩子，就确实那个人就一直把他带到那个少年宫那儿去了。还有他小时候啊，就我们铁二中跟铁一小离得比较近啊，有一次他生病了，生病就要打针，上完两节课的课间操之间，我忘了他要打针，我这边也忙，他知道那个保健站在哪，就要走十几分钟吧到那个保健站，他自己拉着打针的东西就找到保健站去了。连续去了几天，那个保健站的那些阿姨们哎呀太喜欢他了，看到他小朋友又来了。然后有一次我可能快下班了吧，我接了他以后我想去开点药，人家那个医生就说我们下班了，正在锁门啊干嘛的。后来一低下头来看到，哎呀小朋友是你啊，来来来我给你妈妈开药就这样的。所以我基本上是散养，没有管得那么紧，事事都要包办啊。
从小好像是没有那种被管着的感觉，是感觉自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做决定的，包括去哪里读书啊，包括想去哪玩啊，好像都是一个可以自己对自己人生负责任的。
去哪读书呢，这就讲到中考了。小时候我带他到了我们市里面那个湖边，他南昌二中呢就在那个湖边上，我就随口一说，我说这所学校是我们市里面江西省最好的一所学校，你长大以后想不想上啊？想啊，他说想啊。后头那个我们铁路中学有个规定，就是铁路系统以外的孩子是不能进铁路系统的学校读书，然后铁路系统的孩子呢也不能到外面去读书，他就是内部消化。初中升高中就升我们自己的高中，当然铁一中也是省重点，也是一个很好的学校。但当时他中考的时候呢，他的成绩是考得不错，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语数外当时是120分，他数学考了119，英语考了116.5。
哇，你这都记得，我一点都不记得。
当时评上了江西省的三好学生，还可以加20分，所以他的分数是很高的。负责这个招办的我们学校的那个老师就跟我讲，他说你家杨思维走不了了。
就我妈妈是铁路二中的老师，当时，然后因为我是就要南昌二中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是一个传统的好学校，但那一年呢他开始寄宿制可以住校，我就是从小对那个住校生活充满向往，觉得挺好玩的，所以我就非要去读二中。
对，他后来就说去不了了，他说铁路一中打了个报告就点你女儿的名，就是不能放他当时还说如果你不让我上二中的话我就复读，因为复读生这个铁路就管不了了。然后就大家一块努力，最后他能上二中。思维上了二中以后确实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他在二中是学生会主席。我记得我去开家长会，有同学叫他杨开会，
对，我高中的外号，因为我天天在开会。
二中这个学校一个是搞第一次搞寄宿，然后他也是我们学校办学的一个窗口单位，就很多外地的学校啊、老师啊、什么校领导啊都会来参观。一来参观访问呢，他就要开座谈会通常有学生代表去介绍，学校就首先就想到他。
对，我那会儿好忙的，我得开早上要升旗仪式，晚上还要开寝室长会，然后每次有人来参观我都要代表学生发言，我还要帮学校去招生，就去那种很好的初中去宣讲我们学校，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好忙好忙，就除了上课之外的业务非常多，然后我还要搞什么广播站、搞电视台、搞学校所有的社团。 所有的社团成立啊，然后怎么弄啊，都要我批，就是特忙，就事儿特多。你得说说具体，就是你觉得哪些事情是有效的培养？
从小我记得他们小学那个班有一个特别特别调皮的学生，然后经常他一回来我家同学又怎么怎么样了，我就会问他，如果你是老师你会怎么处理。我觉得从小让他看问题，然后分析问题，站在一定的高度，如果是老师他高度就不一样了，维度就不一样了，就应该怎么处理，然后我从中就可以进行一些引导。这样的话我觉得他以后对人对事他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在想我好像从小是这个换位思考能力比较强的，但我可能自己是不知道是为什么有这个能力的。你现在这样讲呢，我就觉得哦，好像是因为你可能在有意的引导跟培养我这方面的一种训练。嗯，因为我好像我确实觉得我从小共情力比较强，能够理解在不同视角上的人做出不同决策的原因。
对啊，我觉得一个小孩你学习一些技能，比如讲弹琴唱歌跳舞这些，画画这些，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要培养这个孩子认知分析问题判断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不能人云亦云，就不能没有自己的思想，这样子你再有特长我觉得那都真的远远不够。所以我在这方面呢会比较关注比较重视。
妈，我们来讨论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你刚刚讲到的一些个人能力的问题。比如说我是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不会画画不会弹琴，但其实这些东西我小时候都学过，但是在我的印象中，比如说我学书法，我记得你带我就是去学那个书法，可能上了两节课我不想上了，你就也不勉强我。包括学弹琴对吧，我们那会儿弹电子琴，我弹了几节课我也就不弹了，为什么你就没有逼我？
我觉得你的兴趣点不在这，我就不去逼你，逼你也学不好啊。所以你喜欢看书我就让你看书呗。
就是这样的，很多家长会觉得他可能花了钱或者我请了老师我已经有投入了，他就会希望你产生一个结果。你为什么会觉得可以不要结果？
学这个特长吧是一方面，如果你不感兴趣的话那我再逼也没用啊，你不开心，我觉得孩子还是开心更重要。
嗯，
让你做你喜欢的吧，他喜欢看书，有时候上厕所都拿着一本书，确实是喜欢看书，很多书都是陪伴他成长的。
嗯，听上去我觉得你对我是比较纵容的，就想干啥就支持我干，不想干我就不干了。你支持我原因是因为我本身成绩挺好的所以你比较放心，还是因为你就是不想让我做不开心的事情？
不，我觉得不叫纵容吧，主要的东西我就已经很放心了，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
那你假想一下，我如果是个成绩不太好各方面都中不流，但我仍然非常的自我，不想干这个不想干那个，你会支持吗？
那我就会想办法让你学一个你喜欢的东西，就怎么样都要找一个你喜欢的东西让你的兴趣点转到这个上面了。
那我假设喜欢的东西就是看书啊，
那看书你成绩就会好啊，喜欢看书的人一般成绩不差的。
那不是的，
那我觉得喜欢看书就确实不差的，只要是每天都喜欢看书的孩子成绩肯定不差。
因为我看书看的也非常杂，我看的也不是学习上的书，我也从来不做那些练习题。
因为从事这个工作吧，我看过很多孩子，让他多看什么什么知识都吸收点，对他以后的成长肯定是有帮助的。
我基本上从工作以后啊，我就不怎么回家了，因为我工作比较忙。我觉得我跟我妈的关系是属于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不会主动联络的，因为我高中住校的时候有的同学就会每天给家里打电话，我好像也没有这个需求，然后我妈没事也不会找我。你本身 是基于比如对我比较放心，还是说你觉得不要干扰我？
嗯，这个呢因为我的很多同事都这样的，他们每天打电话孩子烦死了，他们他的话还没说完孩子就把这个电话割掉了，所以我就不想做一个让孩子讨厌的妈妈。一般都是有事就说事啊，当然会关心一下他这个怎么样啊啊，最近那个去杭州面试的时候，哎，我觉得思维这块就确实挺有爱心，那个时候带他去面试啊，跟他们班同学一起妈妈一起， 到了杭州以后，初试的时候就通过了，通过了以后呢，还要后面的笔试。笔试的时候，我就因为学校工作太忙了，离不开，我就回来了，给他留了500块钱。当时我所有的酒店的费用我都付清了。后来等他回来以后呢，他就只剩100了。我说你钱怎么花了？他说我们有一个江西籍的一个女孩在那哭。我问他哭什么，他说他那个几百块钱掉，没钱吃了。然后我就把300块钱给了他。当时我第一想法就是，会不会是骗的？然后思维说我，你还是当老师的，一点爱心都没有。哎呀，怼的我当时我就很惭愧啊。后来我就想，这个钱嘛，反正就当做没了吧。但是几个月以后，这个女孩还把钱给送到学校来了。
我记得我大学毕业选择工作的时候，你的建议是要去做一些，让我去中央台啊，或者去一些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其实我这个人的工作就没有稳定过，就我一直在一些比较富有争议性的工作里面。你是怎么看待我的工作的？
毕业以后去做经纪人，实际上我心里是不是很赞成的。我对他比较理想的工作呢，是当个记者或者是当个律师。我觉得从他的这个各方面的条件来说是比较适合这个，但是他选择了做经纪人。在我的印象中，经纪人就是做服务工作的，而他的性格呢又不太适合去服务别人，所以我觉得不太好，这个不太适合他。但是呢他选了，他反正试试错，他也有这个试错的成本。没想到他就这么一直坚持下来了，而且还做得挺好的。
你理想中我大学毕业以后的生活状态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我是有一些想法的，我希望他能够进个，比如讲中央电视台啊，或北京电视台啊。我当时还建议他，不行的话就回到江西电视台工作，这个收入比较稳定，女孩子嘛也不用那么辛苦，不用东奔西跑的。其实他一个人在北京，我们也不是挺放心。
现在电视台也都快没了，因为电视台已经没有广告收入了，所以电视台也在大量的裁员。
大部分父母亲可能都这么期望孩子有个稳定的工作，不要那么辛苦。他确实挺辛苦的，工作以后身体也不好，特别是那个血糖高都瞒着我们。我在我和我的经纪人那个里面看到对自己那个胳膊上扎针的时候，就像扎在我心里一样的，我真难受。所以虽然现在有些成绩，实际上后面有很多的辛苦啊，确实我看到我眼泪都下来了。
哎，那你理解我为什么没有跟你们说吗？
报喜不报忧吧，怕我们担心啊。
我的想法就是，如果这个事情就我告知你们，你们能够解决或者干预，那我肯定会跟你们讲。如果我讲了，其实你们除了担心之外，你们做不了其他事情，我觉得就可以不讲。
我就会催着你去检查呀，去注意啊，但是身体是最重要的。你没有个好的身体，你怎么去工作呢？对吧？
我觉得人生在各个阶段重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是需要牺牲一些东西去成就一些东西的。在可能某个阶段身体肯定是最重要的，但这个阶段不一定是。我觉得人生就是要不同阶段分清楚，
工作的同时也兼顾好自己的身体。
我特别不喜欢一种平衡感，就很多人说，哎，一个女性要兼顾家庭跟事业，哪有能力去顾好那么多东西啊？
有很多，身边也有一些同事。
所以就是你心里还是觉得我的这个没有兼顾好，对吧？
不是那么完美啊，在我心里。
我也觉得我肯定是不完美的，可是我好像完美就从来不会是我的目标。
我希望你过得好，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有人爱你，有人心疼你，我们也放心啊，对吧？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倒是值得讨论一下。我觉得你这个希望没有错哈，谁都希望被人爱，谁都希望被人照顾。问题是你要得到一个被人照顾和被人爱的这个心态，是你要去照顾跟付出嘛？
那是互相的，
对吧？所以你也要付出嘛？
对啊，
是吧？
对啊，
然后你在这个得到这个人的过程中，有可能得不到吧？是有这个风险吧？
那不能说有风险的事都不做，
对，
任何事都有风险，
但咱们得承认它有风险。
那肯定
所以这个事情是有可能你要付出的，应该说这个事情大概率你要付出，然后这个事情还有风险。
对啊，
然后我还没有能力兼顾，
你的对象也付出啊，这是彼此都要付出啊。
哎，对，那是运气好的情况下嘛，双方都付出嘛。
对啊，
运气不好呢？
运气不好，那不行就分呗。但是你没不尝试，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有些事情你看人就能看明白，你就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
当然没有遇到合适的人，这又是另当别论了，对吧？但是、有时候是。如果你有这个心，也许就会遇到，你就会看他的优点，看他的长处。
如果我的人生完全交由你掌控，我所有事情都听你的，你现在会怎么安排我？
啊，那你如果愿意在北京可以啊，然后给你找一个你喜欢的。
你去哪里找？花多少时间找？就你现在安排我的时间了吗？我这边本来我的时间是24小时在工作的，你花我多少时间去找？
那就要看啊，有缘他就可能花的时间就不多，对吧？如果没有碰到合适的，当然我不会强迫你要去跟一个什么不喜欢的人在一起，那不幸福，目的是为了幸福开心，以后生活比较有一个人关心照顾你。如果没有碰到这样的人，当然你现在状况我觉得也是 OK 啊，你只要自己过得好啊，自己觉得 OK， 那我也没有什么反对。
我其实就很想探讨清楚这个话题，为什么？因为我想你们这一代家长都有这个共性，就是认为婚姻才是让人幸福的一个可能性，要组建一个家庭才是一个幸福的构成。
有时候一个人你会不会觉得孤独寂寞？
这个是你想象的还是你的认为？
我觉得如果特别是年纪大了以后啊，年轻的时候你忙事业可能没有这个感觉，当你退休了，年纪大了，你进家啊，空空荡荡的，你生个病那端个水的人都没有。当然如果你有个小家庭的话，彼此互相照顾，你就会有家的感觉。
我觉得这是你们这一代人的共性啊，我这不是一个批评，我只是一个总结，就是你们认为家能够提供这些，或者说有一个人能够提供这些东西。讲白了，你需要的是被照顾，对吧？被关心。那这件事情一定要通过家庭实现吗？我觉得不是的，有各种各样的组合方案的。这就是我们这代人，至少是我和你想法的不同。组建一个家庭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这就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了？
我换一个问题吧。今天我跟你说，刘老师，我愿意去相亲，你要介绍一个什么样的人给我？
那当然是要比较匹配一点的，外表啊，各方面条件啊，他的学历啊。
什么学历？你说具体点。
至少应该是本科以上吧。
这个不算要求，然后呢？
然后身高啊，这个长相也要过得去啊，然后有爱心啊，有事业心啊，能够那个承担有责任感啊，有些就是内在的东西也很重要，但是要通过了解才行。
年纪呢？
年纪的话比你大一点呗，大5岁。
我现在已经39岁了哈，你要找一个44岁的，有责任心，有爱心啊。要离过婚可以吗？
离过婚你满意也行
啊，就是反正是个单身的44岁的有爱心的男士。我为什么会喜欢这样一个人？
那你不喜欢又是一回事。
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嘛，我为什么要会喜欢一个44岁的大概率离过婚的男士？他有什么东西是让我喜欢的？
情感归宿呗。
哎，为什么情感一定要个归宿呢？
这个人是需要有情感。
你只能说你需要情感归宿，你不能说人都需要情感归宿。你觉不觉得这个你提出的这些东西是你的需要，不是我的需要？
不是我的需要，是我的想法。现在我不再焦虑这个问题了，不过我之前也没有太焦虑。我觉得你过得好就好，主要还是如果结了婚彼此不幸福，那也没什么意义，对吧？那我身边也很多结了婚又离，离了又那个的，也不幸福。
我说一下我的底层感受哈，就是我本身不是排斥婚姻，但我排斥的是为了找一个人照顾自己而结婚，我非常排斥这个东西。
就情感寄托吧。
对，为什么人需要情感寄托呢？我就不需要情感寄托，我的情感太丰富了，我的情感在这么多事情上都可以去实现它，为什么要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我觉得我改变不了你根深蒂固的想法，因为你从小可能接受的教育就是需要婚姻，需要把感情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我不是，
比较独立。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独立，但我觉得我就是不需要一个人来决定我是否幸福。
这也是一种活法了，各种生活方式 现在基本上社会的包容性也大了，我觉得也都行，只要你过得好。
我觉得你对一个人的培养是培养他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从小都对我的培养是一个独立的人，是一个要去创造的人，你培养出一个独立的人，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听话的人，这个你认同吗？
对的话你还是会听啊，不是讲所有的话你都不听啊。
对的话我会听，而不是听来自谁的话。比如你的话说的对的我会听，说的不对的我不会听，我不会因为是妈妈说的话我都听，这个你认同吗？
这个我认同。
所以一个人他有了独立的意识，他又能够很好的让自己完成生存过程中的独立，他就很难再把自己所谓的幸福嫁接在一个不知道来自哪里的人身上，
就不确定的东西是吧？
不是不确定的东西，就是首先我有非常好的亲密关系，我有非常多稳定的合伙人跟朋友，我们是很深度的情感连接。第二，我觉得婚姻是一件就像我刚才说的高风险的事情，它高风险的难度啊，并不在于说你找一个人，而在于婚姻是需要经营的，你真的需要花很多时间在婚姻关系中，因为你真的要照顾另外一个人的感受，对你才可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嘛，对吧？但是一个人整体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我不愿意花时间在这样一件事情上，因为我花时间在我的事业上，我得到的回报是非常明确的，而我把时间投入在婚姻上，我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我觉得我的生命太有限了，我要花几十年的时间为了我老年得到一个不知道可不可能得到的照顾，我觉得不划算。
你可以看到觉得还不错的人可以走入婚姻，
嗯
啊，然后生活一段时间，也许真的是走对了，你会确实会觉得哎呀生活原来这么好啊，这么幸福啊，你会有一种体验嘛，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各种体验你就有了，如果不好当然会有一些成本。
我觉得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会很早的对人有一个判断，我不需要走到那个阶段我就能判断出合适与不合适，
你就预见了这个不能走到一起。
好的一段关系一定不是互相勉强的，就是我为你调整或者你为我调整，而是顺其自然的合拍。有一些问题不需要走到婚姻阶段你就能发现，不管是性格上的问题还是底层认知上的问题。
那这个我赞成，
我得承认是我确实首先不花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就像我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是他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他会一直去相亲一直去找，他花了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去找这个人，哎，他也许有的人碰上了有的人没碰上，这都有可能。如果我恰巧遇上了我肯定也不会排斥，但是我如果遇不上我也绝对不会多花时间刻意寻找。因为一个人呢，其实他像我独处的时间越长，接纳另外一个人成本是越高的，你太适应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之后，多一个人在你的生活里你都会别扭很多。就像我有朋友可能在我们家住三天我觉得还可以，住五天我就有点需要忍受，可能住七天我就受不了了。我因为生活里不会有一个人在我的家里待七天的。
我觉得顺其自然倒是可以的。
今天跟你交流这个目的就是我想说，我能感觉到这个是一个你和爸爸可能对我的一个担心，或者叫是你们始终觉得是一件我未完成的事情。
我们就觉得我们老了嘛，总有一天要走要离开，就希望你有个家，有人关心你，有人体贴你啊，有人牵挂你，就这样。
我已经是个非常幸运的人了，跟你之间有一种可能没有办法说服的东西，就是大家对于幸福的认定的标准是什么。比如说我觉得红色是世界上最好看的颜色，你可能觉得绿色，所以我无法说服你绿色比红色更好看。我觉得这个事情的难度是在于随着我年龄的增长，随着我阅历的更丰富，随着我对这个人世间的关系的理解可能变得更深刻一些，就你会更清楚的知道你要什么，所以你会很快的知道哪些东西不是你要的。像我现在放弃事情比原来容易多了，因为我知道这不是我要的，我就不在这瞎折腾了。
顺其自然吧。
因为我觉得顺其自然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它听上去肯定是没毛病的，但听上去就是无为呀，不就是啥也不做吗？人一生中能获得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我刚刚说我非常的幸运，就是因为我所有的努力都是有回报的，但凡我付出过的东西我基本上都得到了真相的回馈，我很少失败，我也没有遇到过人生的大起大落，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伤害，我非常幸运了。我对这份幸运的 解读就是我要去完成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我的使命可能不属于一个小的家庭，我也不是我要做多大多了不起的事情，因为这一生也无非是自我的成就跟自我对人生的理解。
这个我是尊重你的选择，我的想法又归我的想法，你既然这么认定了，那我肯定是尊重的。
比如说你觉得我现在的人生的状态是符合你还是超越你还是不达你预期？
应该是超越了。你的这种努力，你的成就，喜欢折腾，已经在舒适区，其实你前期的工作已经做得不错了，不需要那么辛苦的再去折腾了，然后你还继续的看自己究竟有多大的极限，再去挑战自己啊，再去转行，敢去尝试，然后现在做的也还不错，所以我觉得你的能力各个方面就完全可以去驾驭这些事情，我还是觉得挺骄傲的。
就是我成长过程中，我做过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比较伤心的吗？
有啊，我记得你在二中读书的时候吧，有一次你打电话来说，妈妈变天了，我有点冷。然后其实你就是说说的，但是我就着急了，晚上已经七八点钟了，我马上给你准备了衣服就打了个车，那个时候他们住校离市区比较远，打个车可能要七八十块钱吧，门卫就给他打电话让他下来了，你下来了，下来以后呢，我就把衣服给你，你当时实际上你心里是很感动的，但是你不接那个衣服，我不要，你就说不要，然后转身就走了，我当时眼泪出来了，这件事我很伤心，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你不要，还记得这个事吗？
我记得，因为我不想你们给我送东西，我觉得我要了以后我再说什么你们又要跑一趟送东西。
但你没想到我会伤心吗？
我没有想到你会伤心，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我的一种独立意识啊，这里面肯定是有自以为是的部分啊，但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不想成为一个被照顾的人，哪怕是被你们照顾我都不想，我不想因为我说了一句冷你们就来呵护我。
你没有觉得这是妈妈的一个爱吗？
我知道这是一个爱，所以我不希望你用这样的方式爱我，我就宁可以伤害你的方式也阻断你以后类似的行为。
这件事我真的很伤心。
我现在这样讲你能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吗？还是不理解？
可能能理解吧，你 不想让我们基于你太高的期望是吧？
不是，我不想接受这样爱的方式。
你怕我们太辛苦了？
对，我觉得你们照顾好自己就可以了，不用来照顾我，这就是我对于爱的理解。
我听到你有问题有困难已经冷了，我肯定会关心你。
就是如果我今天说我需要你此刻站在我身边帮助我，你能来我会非常感动，如果我只是说我现在有点冷你来了我会生气。
所以我当时非常不理解，很难受啊！我一路回去，来回打车100多块钱吧，然后还没讨得好，很伤心。
我前天听我一个朋友说啊，他女儿也是到了青春期，15、16岁，可能跟我那时候年纪差不多。他女儿从小就是他的贴心小棉袄，现在他女儿嫌他土、嫌他笨，不理他，他都得了重度抑郁症。因为跟这个女儿的关系处理不好，但是她跟我讲过很多事情以后，我一听我都能理解这个女孩。我觉得在我成长过程都有那样一个阶段，就是一个不想被父母照顾，想要让自己完全的独立，就是非常排斥父母对你的呵护的阶段，
也就是不懂事的阶段吧。
我觉得是懂事的阶段。
对，这就我们不同吧。
对，因为这与母女关系无关，这是人与人的不同。
我就期待着我送去你就给我拥抱嘛，然后哎呀妈妈你真好。
我今天可能会这样做，我今天内心即便仍然不喜欢不接受，我可能会照顾你的感受了。现在的我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可能变得更柔软一些，或者更理解别人的动机一些，那个时候我肯定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我就会觉得我不想要。
对，很任性嘛，你承认是任性吗？
我觉得人的人格啊，成长过程中必然有这么一个割裂阶段，如果他不割裂这个东西，他不会成为独立的他。有的人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进行这种割裂，他永远要被照顾或者被期待照顾。我觉得我是比较早进行这个割裂的， 在这个割裂的过程中肯定会伤害到你们的。
自从这件事以后，我就不太那种说什么我马上就去那想着要解决什么事了，就听听而已。
因为我在想，我很早就意识到了，希望我的人生以后不要开口求助别人，从而得到一些东西，都希望能够自己解决。不喜欢那种被过度照顾跟过度关怀的感受，很不舒适的。
其实我已经是很放得开了，我一开始我就想对你是放养嘛，就不是那么天天的呵护啊包办啊。你小时候你穿的那小白鞋都自己洗的。
对啊，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你的教育方向嘛，你的教育方向就是把我培养成一个独立的人，但是你又不可能在这个教育过程中有的放矢的完全控制好这个度，这个独立的人还有的时候要撒娇要听话要接纳，他不太可能是又独立又贴心。
不过我觉得这几年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有空带我们出去旅游啊，跟我们一起啊，这样的孩子其实真不多，所以我也挺满足的。如果你能在情感方面再投入一点，那就比较完美了。
嗯，我觉得你这一生对完美都有执念。而我这一生我觉得我都在对抗对完美的执念。
嗯，
每当有人跟我说什么东西是完美，或者是他期待一种完美的时候，我都极度想破坏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把身体搞好，不给你添麻烦，事业上已经帮不了忙了，就管好我们自己就好。
我是这么想的，每一个人情感密度的不同，而我可能从高中住校开始，我的情感颗粒就是比较大的，我就没有办法在这种绵密的关系里拉很多丝儿，愿意花很多预算和时间带你们去看世界，因为那也是我喜欢的方式。就是我会希望找到一个你喜欢我也喜欢的方式去表达我的爱，而我不会去做那些只有你喜欢而我不喜欢的事情。
嗯，行，这个我能接受。
我是非常幸福的人，我非常明确的知道你们对我的爱。当我不把人生设定为完美的时候，我就没有对自己那么多的要求。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我做得到，可以做得比别人好，但很多事情我做不到，哪怕是最普通的事情，我也不会因为那些我做不到责怪自己。那基于我今天讲了这么多我自己的坚持，你对我还有什么新的希望跟要求吗？
我对你吧，应该就八个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嗯，那这个我肯定可以做到的。
好好的就比较难呢啊，好好的保养身体啊，做一个健康快乐的我的乖女儿。
健康快乐和女儿都可以，乖可能有点不太行。健康快乐也是我的目标，但乖确实不是。
在我这乖嘛，
也做不到。